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一种有高度传染性嘅变种新冠病毒已经传咗入澳洲境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祝愿出年系修补复康嘅一年。美国和欧盟都批评中国当局监禁一个在采访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的判决。各位早晨，今天是12月30号，我是林耀华，以下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一种有高度传染性的变种新冠病毒已经传入澳洲境内，并且全世界迅速蔓延。第一个感染这个南非变种病毒的澳洲个案是一个12月22号抵达昆州的女人，她之后直接被送到酒店隔离。昆州首席卫生官杨珍妮就表示，基因测序的结果就显示那个女人有这种南非被发现被认为有更强传染性的新冠变种病毒。患者昨天已经由救护车转送到阳光海岸医院。这个病毒的变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因为它的传播速度更加快，但就不一定更加致命。世界卫生组织还未确定这一种和在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是否能够抵抗正在全世界各地推出的疫苗。新州政府仍然调查三宗和雪梨北部海滩地区没有直接关系的新冠病毒个案，其中一宗的患者住在新州南岸窝龙岗，他最近有去过雪梨，另外两个患者分别是住在雪梨内西区和北区。另外，新任联邦移民部长霍克就扬言，临时签证持有人如果违反防疫的规定可以被递解出境。在圣诞节，即是12月25号当日，雪梨东区海滩 Bondi Beach 有人举办了一个大型的派对，参加者涉嫌违反了限聚令。霍克昨日向 2GB 电台表示，根据移民法，如果有任何人威胁公共安全或者健康，他们的签证可以被取消。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祝愿全球新年快乐，并且呼吁所有人令到2021年成为修补复康的一年。古特雷斯在一段预录的信息中表示，新一年带来希望的曙光，而世界必须继续在团结之中共同努力。
2020 has been a year of trials, tragedies, and tears.
古特雷斯说，2020年充满考验和悲剧，还有新冠病毒摧毁了我们的生活，令到全球陷入悲伤和痛苦，但新年即将到临，令我们见到希望，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团结一致，希望的曙光就会照耀全球。这个就是今个艰难的一年里面大家所学到的。古特雷斯又说，气候变化和新冠病毒都是两个需要所有人共同合作应对的危机，从而过渡到一个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未来。美国后任副总统贺锦丽在传媒面前公开接受第一剂莫德纳的疫苗，他鼓励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尽快接种。
I trust the scientists, and it is the scientists.
何锦丽说，他相信科学家的工作亦都正是科学家创造并且批准这种疫苗的使用，因此他敦促每个人在轮到他们接种疫苗的时间都应该接种，因为这样可以挽救自己，亦都可以挽救家人和社区里面其他人的生命。另外，以色列上个星期开始分发疫苗，至今已经有超过50万人接种，令到当地成为人均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当地亦都正实施第三次的全国封锁，希望减少激增的感染率。曾经在武汉采访疫情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因为昨天滋事罪成被判监四年，美国和欧盟都批评中国的判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社交网站上面发文指，张展在武汉作出未经中国审查的报道，为全世界提供疫情爆发所急需知道的信息，张展的勇气应该获得表扬而不是被监禁。欧盟亦都指，根据可靠消息来源，在被拘留期间，张展受到酷刑和虐待，而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必须得到充分的医疗救助。欧盟又呼吁立即释放张展、人权律师余文生以及多个被逮捕和判刑的人权人士。SBS 电台新闻报道，波音航机737 MAX 再次获准在美国上空飞行， 这个型号的航机早前在埃塞俄比亚和印尼发生两宗致命空难，造成346人死亡，其后在2019年被迫停飞。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上个月批准波音公司就有关型号航机的自动飞行系统作出的修改。美国航空公司是首间恢复以波音737 MAX 客机经营民航航班的公司。睇翻本地的消息，寻工者津贴即系 job seeker 嘅额外抗疫补助金，将会喺今个星期五1月1日开始，每两个星期减少$100，至到只有$150。澳洲社会服务联会嘅行政总监高迪就向九号台表示，再次促请政府永久增加福利金。
For these people hit by unemployment, it's going to be very bleak.
高迪话：对于呢啲遭受失业困扰嘅人士，元旦过后嘅生活将会系非常之惨淡。联会希望政府能够真正听到非常困难劳动力市场嘅劳工所面对嘅问题。联邦社会服务部长拉斯顿就表示，唔会将今次嘅措施形容做停止津贴，因为一啲福利仍然继续。不过影子卫生部长鲍文就表示，今次减少津贴来得太早，这项削减福利的措施将会影响大约200万个人。至于保职位津贴 JobKeeper 的额外补助金，亦会在1月4日起减少，每星期工作超过20小时的员工补贴金额会减少到$1,000，少过20小时的员工就会减少到650元。这两项津贴都会在明年3月底结束。数以万计维州中学的毕业生今日将会收到他们的教育文凭，即 VCE 的成绩，同时亦都会收到他们的 ATA 排名。今年有50,200多人完成教育文凭，占整体98.3%。另外亦都有破纪录的14,500多人完成应用学习证书。今年高中学生的学习受到新冠病毒和去年夏季临访的影响，导致需要辗转在学校和在家学习。当局评分的时候亦都考虑到这一点，包括对每个学生的个别情况做评估，确保任何对他们最后一年学习的干扰所带来的影响减到最低。台湾一个资深政客呼吁澳洲和台湾加强安全和经济合作，以抗衡中国的军事力量。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黄定宇就向澳洲广播公司表示，台湾需要同民主国家合作，令到双方在经济、安全和能力上面互惠互利。澳洲在外交上面并没有正式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但双方最近的合作越来越多，例如在抗疫方面。澳洲自由党参议员莫伦就表示，同意澳台应该加强联系，亦都同样担心中国的军事对峙很快会升级。莫伦就说，澳洲和台湾除了贸易之外，其他方面都可以做得更多。澳洲国防部长雷诺兹昨日就表示，中国和台湾在军事上越来越紧张，令到澳洲政府关注，当局正是关注台海和南海的局势。西澳政府收到大量有关隔离检疫酒店的投诉之后，加强了这些酒店的保安措施。警务处长杜森证实，在疫情至今入住隔离酒店的30,000人入面，有超过2,000宗正式的投诉。不过他强调，这些检疫的措施对保障西澳人的安全是必要的。杜森说，他知道民众对一些事感到不满，但当局仍然不会准许他们在隔离期间去公园散步，亦都不会安排有露台的房间给他们。他们不能够好像正常地入住。他又强调，西澳现在正是处于紧急的状态。联邦政府表示，2020年澳洲国际邮件处理中心的生物安全风险增加了。农业部长利特尔波特表示，当局今年接获了60,000件有生物安全风险的邮件，较去年同期多了大约3,000件。令人关注的风险包括载住种子的邮件，以及一些食物是带有害虫、病毒或者威胁澳洲农业的疾病。墨尔本发生涉嫌用车袭警的事件，一个女人被起诉。昨晚下午，警员在墨尔本东南区斯佛为一个27岁的女司机做检查的时候，那个女人涉嫌开车撞向警员，一个男警被撞埋墙，另一个女警腿部被剪过，两人之后送院治疗。涉嫌袭警的女人被控鲁莽行为、危害他人生命罪等等，她今日将会到墨尔本裁判法院提堂。体育消息方面，国际板球委员会决定处罚澳洲队，因为她在对战印度队的节礼日一日赛事入面发球太慢，澳洲队会在国际一日赛事的积分榜入面被扣4分，以及要缴交今场赛事费用40%的额外罚款。与此同时， 澳洲板球会同新州政府进行马拉松式的长时间会谈之后，板球会对雪梨的卫生安全程度感到满意，并且同意俾一日赛系列的第三场比赛可以如期在新年当日在雪梨板球场举行。财经消息方面，昨天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6700点，升35点，总成交29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30335点，跌68点。恒生指数昨天收市报26568点，升253点。上证综合指数昨天收市报3379点，跌18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610，对港元5.9012，对人民币4.9699。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骤雨渐山，最高22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23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7度；珀斯大致有阳光同埋炎热，38度；阿德雷德大致有阳光，28度；荷巴德酝酿有骤雨，21度。坎培拉密云24度，达尔文有骤雨，可能有暴雨，31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